第十五章，权柄论战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时，看见那城，就哀哭说：“
唉，今天你若知道，那能带给你平安的事就好了。可惜这事现在是隐藏的，你看不见。因为有一天，敌人要在你周围筑起壁垒，把你团团围住，四面攻击你。他们要把你夷为平地，毁灭你城墙里面的子孙，甚至没有两块石头是叠在一起的，因为你不知道上帝眷顾你的时刻。”
耶稣进耶路撒冷时，全城轰动，人们彼此议论说：“
这是谁？”
众人说：“
他是耶稣，是加利利省拿撒勒的先知。”
耶稣来到圣殿，巡视各处。那时天色已晚，耶稣便和十二门徒，就是他拣选的十二使徒，出城去伯大尼。第二天，他们离开伯大尼后，耶稣饿了，他远远看见有一棵枝叶茂盛的无花果树，就走过去找果子吃。到了树下，却什么也找不到，只有满树的叶子，因为当时不是收无花果的季节。耶稣对那棵树说：“
从今以后，再不会有人吃你的果子。”
门徒都听见了这句话，随即那棵树便枯萎了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后，耶稣进入圣殿，赶走了里面做买卖的人，推翻了兑换钱币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，不准人抬着货物穿过圣殿。耶稣责备他们说：“
圣经不是记载着，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吗？你们竟把它变成了贼窝。”
祭司长和律法教师们听到这番话，就密谋要杀害耶稣，只是对他心存畏惧，因为百姓对他的教导感到非常惊奇。耶稣天天在圣殿教导人，祭司长、律法教师和百姓的官长都想杀他，只是无从下手，因为百姓都十分喜爱听他讲道。这时候，殿中的瞎子和瘸子都来到耶稣面前，他一一医好了他们的疾病。祭司长和律法教师们看见他所行的神迹，又听见小孩子在圣殿里高声喊着：“
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！”
便十分恼怒。他们责问耶稣：“
你听见这些人在说什么吗？”
耶稣说：“
我听见了。圣经说，你使孩童和婴儿献上完全的赞美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”
耶稣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，他们还是不信他。这正应验了以赛亚先知的预言：“
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相信呢？主的能力向谁显现呢？”
接着以赛亚又说出他们不能信的缘故：“
主使他们的眼瞎心硬，免得他们眼睛看见，心里明白，回心转意，就得到医治。”
以赛亚看见了他的荣耀，所以才这样说。虽然这样，仍有很多犹太的官员信了耶稣，只是在法利赛人面前不敢公开承认，因为害怕会被赶出会堂。他们爱从世人来的荣耀，胜过爱从上帝来的荣耀。耶稣高声说：“
相信我的，其实不只是信我，而是信那位差我来的父上帝。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差我来的那位。我来是要做世界的光，好叫信我的人脱离黑暗。听了我的话却不遵守的人，我不定他的罪，因为我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而是要救世人。弃绝我、不接受我话的人将受到审判。我讲过的道在末日的时候 要审判他，因为我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讲的，我说什么讲什么都是差我来的父上帝吩咐的。我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，所以他怎么告诉我，我就怎么说。
有几个希腊人也来耶路撒冷过节，他们找到了加利利省伯塞大的腓力，请求他说：
先生，我们希望能见一见耶稣。
腓力把这件事告诉安德烈，两人一起去转告耶稣。耶稣说：
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是一粒，如果死了，就会结出许多麦粒来。爱惜自己生命的必失掉生命，恨恶自己今世生命的才能保住生命直到永生。谁要服侍我，就要跟从我。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。服侍我的人，我父必尊重他。我现在心里忧伤，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就我离开这个时刻吧。然而，我原是为这个时刻来的。父啊，愿你的名得荣耀。
当时天上有声音说：
我已经得了荣耀，我还要再得荣耀。
站在那里的人群中有人听见就说：
打雷了。
也有人说：
是天使在跟他说话。
耶稣说：
这声音不是为我发出的，是为你们发出的。现在是这世界受审判的时候，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了。至于我，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时，必吸引万人归向我。
耶稣这句话指的是他会怎样死。众人问：
我们从律法书上知道基督是永远长存的，你怎么说人子要被举起来呢？这人子是谁呢？
耶稣对他们说：
光在你们中间照耀的时候不多了，你们要趁着有光的时候走路，免得黑暗来临后在黑暗里行走。因为走在黑暗里的人不知道要往哪里去，所以你们当趁着有光的时候信从光，好成为光明的儿女。
耶稣说完后便离开他们隐藏起来。到了傍晚，耶稣和门徒去了城外。大清早他们又经过那棵无花果树，看见他连根都枯了。门徒看见就惊奇地问：
为什么这棵树一下子就枯萎了呢？
彼得想起昨天发生的事，就对耶稣说：
老师，你看，昨天你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了。
耶稣回答说：
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有坚定的信心，也能行这样的神迹。所以你们祷告时无论求什么，只要有信心，就必定得着。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了你们，就要饶恕他，这样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会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如果不饶恕别人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会饶恕你们的过犯。
耶稣和他的门徒再次回到耶路撒冷，耶稣正在圣殿里教导人，传讲福音。祭司长、律法教师和犹太人的领袖们上前质问他：
告诉我们，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谁给你这权柄了？
耶稣说：
我也要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们回答了，我就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？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来的？
他们便一起议论说：
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， 他一定会问我们，那你们为什么不相信他？但如果我们说是从人来的，会触怒百姓，百姓会拿石头打死我们，因为他们相信约翰是个先知。
于是他们只好回答说，
我们不知道。
耶稣说，
那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
接着耶稣对众人讲了个比喻，
你们怎样看这件事？某人有两个儿子，有一天他对大儿子说，孩子，你今天到葡萄园工作吧。大儿子回答说，我不去。但后来他后悔了，便改变主意去了。那父亲又对小儿子说，你今天到葡萄园工作吧。小儿子回答说，好的，爸爸。他答应了，却始终没有去。你们认为这两个儿子到底哪一个服从父亲呢？
他们回答说，
大儿子。
耶稣说，
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税吏和娼妓比你们还要先进上帝的国。施洗约翰来指示你们当行的正路，你们不相信他，但税吏和娼妓相信了。你们亲眼看见了这些事，竟然还是执迷不悟，不肯相信他。你们再听一个比喻，有个园主栽种了一个葡萄园，在园子的四周建造围墙，又在园中挖了一个压酒池，建了一座瞭望台，然后把葡萄园租给农夫，就出远门了。到了收获的季节，他差仆人去葡萄园向农夫收取他应得的那份收成。那些农夫却捉住他的仆人，打了他一顿，使他空手而归。园主又差另一个仆人去，这一次农夫不但侮辱他，还把他打得头破血流。园主再派一个仆人前往，他们却把他杀掉了。园主后来派去的人不是挨打就是被杀。园主说，
我该怎样办呢？不如叫我所疼爱的儿子去吧，他们大概会尊敬他。
但是那些农夫看见园主的儿子来了，就商量说，
这是园主的继承人，来吧，我们杀掉他，占了他的产业吧。
于是他们抓住他，把他推出园外杀了。你们想一想，当园主回来的时候，他会怎样做呢？
他们说，
他会毫不留情地除掉那些恶人，然后把葡萄园租给其他按时交果子的人。
众人听了就说，
但愿这种事永远不会发生。
耶稣说，
工匠所丢弃的石头现在已成了建房子的基石，这是主的作为，在我们看来奇妙莫测。你们难道没有读过这段经文吗？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上帝的国要从你们那里夺去，赐给那结果子的人。谁跌在这石头上，谁就会摔得粉身碎骨，这石头掉在谁身上，就会把谁砸得稀烂。
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了耶稣的比喻，明白是针对他们讲的，他们试图逮捕耶稣，但又怕触怒百姓，因为百姓都认为耶稣是先知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，
天国正像一个国王为儿子筹备婚宴，他发了请帖，又派仆人上门邀请宾客，可是客人都不肯赴宴。国王再派仆人去请，说，
去告诉被邀请的人，宴席已经备好，公牛和肥畜都宰了，一切都预备妥当，来赴婚宴吧。
那些人却毫不理会地走了，一个去种田，一个去做买卖，其余的竟然抓住国王的仆人，把他们羞辱一番后杀了。国王大怒，派军队去剿灭凶手，焚烧了他们的城。然后他对仆人说，
婚宴已预备好了，只是被邀请的人不配，所以你们到街头巷尾把所有见到的人都给我请来吧。
仆人们连忙出去把遇到的人都请了来，无论好人坏人，大厅里满了赴宴的人。国王出来会见在座的客人，发觉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，就问他：
朋友，你来这里怎么不穿婚宴的礼服呢？
那人无话可说，国王便吩咐左右
把他绑起来丢到外面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哀哭切齿吧。
被邀请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
法利赛人出去策划怎样从耶稣的话里找把柄陷害他，于是他们密切监视耶稣的行动，又派了自己的门徒跟西律党人一起假装好人去试探耶稣，想从他的话里找把柄，好抓他去见总督。那些探子问耶稣：
老师，我们知道你诚实无伪，按真理传上帝的道，你不看人的情面，不以貌取人，那么请告诉我们，向凯撒纳税对不对呢？
耶稣看出了他们的恶意，就说：
你们这些伪君子，为什么试探我呢？拿一个纳税用的钱币来给我看。
他们就给他一个银币。耶稣问他们：
上面刻的是谁的像和名号？
他们说：
凯撒的。
耶稣说：
那么属于凯撒的东西应该给凯撒，属于上帝的东西应该给上帝。
他们听了大为惊奇，无法当众找到把柄，只好离开他走了。不相信死人会复活的撒都该人这一天也来问耶稣：
老师，摩西留给我们一条律例，如果有人娶妻后没有孩子就死了，他的兄弟应当娶嫂嫂，替哥哥传宗接代。有兄弟七人，老大结了婚没有孩子就死了，老二把大嫂娶过来也没有生孩子就死了，老三也是一样，结果兄弟七人都先后和这个女人结过婚，都没有生孩子便死了，最后那妇人也死了。那么到复活的时候，她会是谁的妻子呢？因为他们都娶过她。
耶稣说：
你们错了，你们既不明白圣经，也不知道上帝的能力。今世的人才有嫁娶，但那些配得将来的世界，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。他们既然从死里复活，就是上帝的儿女，生命有新的样式，就像天使一样，永远不会死。关于死人复活的事，你们没有读过摩西书有关火中荆棘的记载吗？上帝对摩西说：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和雅各的上帝。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，而是活人的上帝，因为在他那里的人都是活人。你们大错特错了。
大家听到他的教导都感到诧异，在场的几位律法教师称赞耶稣说：
老师答得好。
法利赛人听到耶稣驳倒了撒都该人，就聚在一起来找耶稣，其中有位律法专家觉得耶稣的回答很精彩，就试探耶稣说：
老师，请问摩西律法中哪一条诫命最重要呢？
耶稣回答道：
最重要的诫命是，听啊，以色列人，主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真神，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第一条，也是最重要的诫命。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，再也没有任何诫命比这两条更重要了。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教导都以这两条诫命为基础。
那位律法教师说：
老师，你说得不错，上帝只有一位，此外再没有别的上帝，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他，又要爱人如己，这样做比献什么祭都好。
耶稣见他答得很有智慧，就告诉他：
你离上帝的国不远了。
此后再没有人敢问耶稣了。耶稣在圣殿里教导的时候， 法利赛人正聚在那里，他就问他们：
你们对基督有何看法？他是谁的子孙？
他们答道：
大卫的子孙。
耶稣说：
那么为什么大卫受圣灵感动称他为主呢？大卫曾说：上帝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伏在你的脚下。既然大卫称基督为主，基督又怎么会是大卫的子孙呢？
他们都哑口无言，百姓却听得津津有味。耶稣对百姓和门徒讲论时，所有的人都在细听。他说：
律法教师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子上讲授律法，你们要遵行他们的教导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，因为他们言行不一。他们把沉重难负的担子放在别人肩上，而自己连一根指头也不肯动。他们侵占寡妇的财产。你们要提防律法教师，他们爱穿着长袍招摇过市，他们把额上佩戴经文的匣子加宽了，又将衣裳的碎边加长了，还假意为寡妇们做长长的祷告。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引人注目，这种人一定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。他们喜欢宴会中的首位和会堂里的上座，他们喜欢别人在街市上问候他们，称呼他们为老师。但你们不要让别人称呼你们为老师，因为你们只有一位老师，你们彼此都是兄弟。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亲，因为你们只有一位天父。不可让人称你们为导师，因为只有基督才是你们的导师。你们当中最伟大的应当做你们的仆人，高傲的人必遭贬义，谦卑的人必得尊荣。